约翰福音系列讲章第十四讲，约翰福音第七章，知从信开始。普杰西牧师，2006年9月17日，翻译王兆峰，2018年，朗读赵希拉，2023年。约翰福音第七章一上来的几句话是一个总结，也是接下来所发生事情的背景。这是以后耶稣在加利利游行，不愿在犹大游行，因为犹太人想要杀他。7章1节，我们会在这一章里看到犹太人的领袖想要置耶稣于死地。最近的这一个月我们没有讲约翰福音，假如你们还记得的话，第5章里约翰已经告诉我们耶稣医治一个瘫痪38年的人。这件本是件让人高兴的事，但那天是安息日，是犹太人禁止人做事的一天，所以犹太人越发想要杀他，因为他不但犯了安息日，并且称神为自己的父，将自己和神当作平等。5章18节，这就是我们读第7章时应该记住的事情。约翰想要我们知道的另外一个背景是，当时犹太人的祝棚节近了。7章2节，旧约里神命令以色列成年男性1年3次到耶路撒冷参加3个重要节日。只要你是一个真正的犹太人，不管你住在哪里，1年3次你必须回到耶路撒冷守逾越节、五旬节和祝棚节。你如果仔细查看一下就知道，这3个节日和农业循环有关。祝棚节是一年中最后一次收获，采收橄榄，就和我们的感恩节有点类似。回顾一年来神的眷顾，感谢神送来的阳光、雨水，感谢神的信实。祝棚节一方面和他们的农业生产有关，一方面也和他们的属灵生活有关，要他们记住当年在旷野流荡的时候住的是临时帐篷。你们中间谁还记得我们学习过的约拿书吗？结束之前，约拿在烈日炎炎之下搭了一个棚子，神使蓖麻长起来，可以遮阴。这就是祝棚节期间以色列人所做的，他们搭起棚子或帐篷住在里面1个礼拜。这个祝棚节的背景就是让人们记住他们的过去，记住神的信实、神的供应。尼希米记里，以色列人回到家园之后，神要求他们就过祝棚节，感谢神在旷野为他们父辈提供玛纳，让磐石出水来给他们喝，最后把他们带进应许之地。但以色列人也应当记住，罗马人就住在隔壁，他们说了算。这也是为什么福音书里人们那么焦急地等待弥赛亚的到来，来让他们的自由。每一次以色列人庆祝节日，往回看他们自己的过去，回忆神为他们所做的，往前看他们等待神给他们的应许实现，弥赛亚会来，把他们带进真正的家园，那里不再有仇敌。眼下，约翰福音第七章就是这两个背景：一是耶稣在安息日医治瘫子，一个是祝棚节。节日期间，每天早上人们排列整齐，跟着祭司前往圣殿，围绕着祭坛。祭司又带领他们从东门走出去，来到塞罗池用盆取水，然后队伍从水门往回走，一路高唱赞美神，每个人左手拿着橘子，右手拿一只棕榄树枝左右摇曳，感谢神给他们送来一年的丰收。从水门进入圣殿到祭坛前，祭司把水倒在祭坛上向神献祭，这样连续7天。你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可以想象一下当时的情景。 现在我们先来看第三到第十三节，因着耶稣所产生的分裂。耶稣的弟兄就对他说，你离开这里上犹太去吧，叫你的门徒也看见你所行的事。人要想显扬名声，没有在暗处行事的。你如果行这些事，就当将自己显明给世人看，因为连他的弟兄说的话是因为不信他。耶稣对他们说，我的时候还没有到，你们的时候常是方便的。世人不恨你们，却是恨我，因为我指证他们所做的事是恶的。你们上去过节吧，我现在不上去过节，因为我的时候还没满。耶稣说了这话，仍然住在加利利，但他的弟兄上去以后，他也上去过节，不是明去，似乎是暗去的。正在节期，犹太人寻找耶稣说他在哪里，众人为他议论纷纷。有的说他是好人，有的说不然，他是迷惑众人的。只是没有人明明的议论他，因为怕犹太人。他的弟兄们来诡异的对他说，眼下每个忠心的犹太人现在都在耶路撒冷，你要真的想要告诉人你是弥赛亚，是先知，赶快去布道啊，还等什么？基督的回答是，你们根本不懂我的事工，并且约翰马上就告诉我们，因为他们不信他，他们对耶稣的态度是讥讽嘲笑。耶稣和他弟兄有时间上的不同，他有自己的时间，他在神的全权控制之下，每件事工都要特定的时间，直到最后上十字架复活升天。还有他们之间身份上的不同，人们恨恶他，而不是恨他们。耶稣说，这个世界恨我，是因为我指出他们的恶行。所以我们首先看到的是耶稣因自己的事工与家人的分裂，因为他不属于这个世界，他的兄弟因为不信就看不见也不能理解。因此这一段的关键所在就是信。一个人对耶稣的看法，首先是最重要的是信，其他的都是次要的。第十到第十三节，人们也因此而起了许多的争论。从十四节开始，争论的焦点集中在耶稣是否合格这个问题上。到了节期，耶稣上殿里去教训人，犹太人就稀奇说，这人没有学过，怎么明白书呢？耶稣说，我的教训不是我自己的，乃是那差我来者的。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，就必晓得这教训或是出于神，或是我凭着自己说的。人凭着自己说，是求自己的荣耀，唯有求差他来者的荣耀，这人是真的，在他心里没有不义。摩西岂不是传律法给你们吗？你们却没有一个人守律法，为什么想要杀我呢？众人回答说，你是被鬼附了，谁想要杀你啊？耶稣说，我做了一件事，你们都以为稀奇。摩西传割礼给你们，其实不是从摩西开始的，乃是从祖先起的。因此你们也在安息日给人行割礼，人若在安息日受割礼，免得违背摩西的律法。我在安息日叫一个人全然好了，你们就向我生气吗？不可按外貌断定是非，非要按公平断定是非。刚才我们说过，基督行事是按照神的时间，虽然我们不知道原因，但我们知道现在时间到了。他直接来到圣殿开始教导，他的教导方式和别人不同。别人教导的时候总是一个劲儿的引这位拉比那位拉比的话，为的是让人知道他说的有根有据，同时也表明他受过正统神学教育，于是此人说的话就有了权威，不会被质疑。我们从其他几卷福音书里也知道，基督从来不引其他拉比的话，总是直接开口教导，并且说话具有权柄，所以他们开始怀疑他的权威和知识哪来的。不仅是怀疑，甚至质疑他的动机何在，是不是个造反派。基督在这里说的， 就是回答他们的疑问。他们怀疑他的权威来源，他告诉他们，我的教导不是我自己的，我不是造反派，我也有老师，我的老师就是差我来者，并且强调说，你们若认识这位神，遵行他的旨意，就必晓得我说的话具有权柄，就是出于神。基督把犹太人的怀疑翻了过来，一下子变成质疑这些人是否顺服神的问题了。我们想一想吧，基督是在对这样一群犹太人说话，他们有亚伯拉罕为父，他们一生都在学习神的话，他们长途跋涉来到耶路撒冷，为了是遵行神的律法，在他们眼里，他们自己是忠信的犹太人。不料耶稣对他们说，你们若是遵行神的旨意，你们就应该知道我说的是神的旨意，就知道你们自己是否合格。你们的老师说话都是引用人的教导，哪有什么权威可言，他们寻求的是自己的荣耀，是人的称赞。他接着说，摩西岂不是传律法给你们吗？你们却没有一个人守律法，你们看，你们自以为是在遵行律法，大老远的赶来参加祝棚节，可你们非但没有一个人遵守律法，还想要杀我，这是遵守摩西的律法吗？他们的反应是，你被鬼附了，谁想要杀你呢？很明显，谋杀耶稣的阴谋只有耶路撒冷犹太领袖们心里有数，人群中大部分人不知道。接下来耶稣提到了第五章他医治瘫子的事。请注意，基督说他们以为稀奇，不是因为神迹稀奇，而是因为那天是安息日，他竟敢做这样的事。耶稣说，你们说自己遵行摩西，安息日给人行割礼，对吗？可是你们知不知道，摩西命令你们要守安息日。你看基督与他们辩论的理由，如果一个婴孩出生之后第八天正好是安息日，你们给这个孩子行割礼，为什么？是为了守安息日。关于这段经文，有些人说基督是在谴责他们行割礼违反安息日，所以他也可以违反安息日医治人。不对，基督是说，你们心里知道，若不给那孩子行割礼，就是违反摩西律法，给人行割礼是对的，是好的，是遵行律法的。为了遵行摩西的教导，你们必须在安息日给人行割礼。这件事为什么那么重要呢？因为割礼使那孩子得以完全，被带进神的圣约里来。既然这样，你们难道不懂我医治瘫痪之人，使他成为完全，这不正是遵行律法，不正是完全正确吗？也就是说，你们完全误解摩西，不懂安息日的意义。安息日是要带给六日之内劳苦作息之人休息、平安、完全。为了遵守安息日，我必须医好那瘫子，给他平安，让他平安。你们不服，就证明你们不懂律法，违背摩西。你们生我的气，正好说明你们没有遵行神的旨意。假如你们知道神的旨意，怎么还会说我是被鬼附了，甚至想要杀我呢？你们这不完全是颠倒是非吗？约翰想让我们看到这些犹太人是多么的愚蠢可笑，但我们想象一下，若自己是当年的犹太人，这是件多难的事啊！这个人来宣布说自己是弥赛亚，不仅是弥赛亚，还宣称自己就是圣殿，你们毁了这圣殿，三日之内我必重建起来。他口中说出那么多不可想象的话，破坏律法，违背安息日，又告诉你把你的老观念扔掉来信我。基督的要求是，他们所做的一切就是在违背神的旨意，他们事实上是神的敌人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不信他。别以为他们愚蠢可笑，我们今天不也是一样愚蠢可笑吗？有时候我们以为只要有足够的事实，只要把证据摆在他们面前，人就会信。现在基督就站在他们面前，他们却不信。他们戴着有色眼镜，看什么都是一个颜色。他们错了，基督告诉他们，挪去你们的眼镜， 通过我来看神的话语，你才能明白，才能知道这位神是谁。但你们不肯这么做，所以你们永远也不知道真理。我不知道你们是否注意到最近的新闻报道，最近在教皇和阿拉伯人，也就是穆斯林之间所发生的冲突。教皇引了穆罕默德的话，并指出穆斯林国家按照穆罕默德的教导所发生的很多暴力事件，这下子穆斯林国家就炸了锅，说教皇竟敢把暴力与伊斯兰教联系在一起。对我来说，暴力是否从伊斯兰教出来不是我关心的问题，暴力当然使人担心，但我关心的问题是教皇为什么不说他们之所以是教会的敌人，不是因为暴力，而是因为他们拒绝基督。耶稣不只是先知中的一位，不只是一个好人。注：这是伊斯兰教的观点。基督是三位一体神的第二个位格，是主。与此同时，罗马教廷发言人利通大主教说，教皇关于伊斯兰教的观点和罗马天主教的立场一致，他们称赞穆斯林敬拜赞美一位真神的态度。你看，罗马天主教和许多基督教教会把注意力都集中在错误的地方。我们那么关心道德的问题，把神的仇敌与神的朋友混淆起来，忽略了神给我们的试金石。唯有相信他儿子的人才知道真理，拒绝神儿子就是神的仇敌。无论是这段经文里的犹太人，今天的穆斯林，还是美国人，都一样。分界线不是画在谁主张和平，谁使用暴力，而是对基督的态度。你若在这一点上错了，那么根据圣经，你就完全错了。你根本不知道真理，无论你如何宣称你认识神。我们已经看到关于基督资格的争论，基督身份的争论，基督事工的争论。25-36节里还有关于基督出处的争论。耶路撒冷中有的说，这不是他们想要杀的人吗？你看他还明明的讲道，他们也不向他说什么，难道官长真不知道这是基督吗？难道官长真知道这是基督吗？然而我们知道这个人从哪里来，只是基督来的时候没有人知道他从哪里来。那时耶稣在殿里教训人，大声说，你们也知道我，也知道我从哪里来。我来并不是出于自己，但那差我来的是真的。你们不认识他，我却认识他，因为我是从他来的，他也差了我来。他们就想要捉拿耶稣，只是没有人下手，因为他的时间还没有到。但众人中间有好些信他的，说，基督来的时候，他所行的神迹岂能比这人所行的更多吗？法利赛人听见众人为耶稣这样纷纷议论，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就打发差役去捉拿他。于是耶稣说，我还有不多的时间和你们同在，以后就回到差我来的那里去了。你们要找我却找不着，我所在的地方你们不能到。犹太人就彼此对问说，这人要往哪儿去？就我们找不着呢？难道他要往希腊中的犹太人那里去吗？他说，你们要找我却找不着，我所在的地方你们不能到。这话是什么意思呢？在当时的犹太大众观点里，基督来之前没人知道他从哪里来，直到他突然来临，顷刻之间带来全然的拯救。大家可以说，看呢，这是我们的救主。可我们知道这家伙是个加利利人，我们早就认识他和他的兄弟姊妹了，怎么可能是基督呢？约翰在描述这些犹太人和他们之间的争论时，我们几乎可以听到他在幕后引进不止，因为他在第一章一开始就告诉了我们耶稣从哪里来。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，这是我们应该知道的。基督在这里也几次三番的给他们暗示那差我来的。众人的反应各有不同，有的想要抓他，有的信他，只是我们不知道是否真信，因为前面已经有过了例子，有些人信了， 但无法接受基督的教导，就离开了。约翰在这里是要求我们信，不要像那些人群那样不信。37到52节让我们看到人们的分裂与争论。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，耶稣站着高声说，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，信我的就如经上所说，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。耶稣这话是指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。那时候还没有赐下圣灵来，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。众人听见这话，有的说这真是那先知，有的说基督岂是从加利利出来的吗？经上岂不是说基督是大卫的后裔，从大卫本乡伯利恒出来吗？于是众人因着耶稣起了纷争，其中有人想捉拿他，只是没人下手。差役回到祭司长和法利赛人那里，他们对差役说，你们为什么没有带他来呢？差役说，从来没有人像他那样说话的。法利赛人说，你们也受了迷惑吗？官长或是法利赛人岂有信他的呢？但这些不明白律法的百姓是被咒诅的。内中有尼哥德姆，就是从前去见耶稣的，对他们说，不先听本人的口供，不知道他所做的事，难道我们的律法还定他的罪吗？他们回答他说，你也是出于加利利吗？你且去查考，就知道加利利没出过先知。一开始我们提过，祝棚节总共7天，每天都有庆祝，都有宴席，人们都跟着祭司列队走向圣殿，又从东门出，从水门入，把水倒在祭坛上，作为献祭献给神，回忆神在旷野时的信实，用玛纳喂饱他们，使水从磐石中涌出供他们喝。就在这熙熙攘攘热热闹闹之中，基督站在圣殿里高声说，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。耶稣是在告诉大家，你们正在庆祝的这整个仪式宴席，是为了要你们纪念神在旷野的信实，叫你们盼望神将要赐下更大的救恩，将要把圣灵如同水一样浇灌下来，将为以色列送来秋雨。你们从自己历史还看不到这一切吗？这一切都集中在我身上。你们若渴了，你们若渴慕神，那么就到我这里来，信我的永远不渴，神必将他的灵浇灌在你身上。约翰还特意说，圣灵还未赐下，基督还没有得荣耀。基督是在展示这个节日过去的意义和未来的意义，提醒他们以赛亚先知的话，你们一切干渴的就当就近水来，没有银钱的也可以来，然而信的人却很少。假如你没读懂约翰福音第6章里耶稣说的话，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，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。现在你可以懂了吧？若不是神赐给他们眼睛，这些人永远都不可以认识耶稣，明白他说的他是谁。这不是凭人的智力，把前因后果联系起来，能够认识到耶稣就是弥赛亚，决定跟从他。虽然今天在我们看来再明显不过了，但之所以明显，是因为神打开了我们的眼睛。约翰告诉我们，基督把他自己完全无偿地摆在人们面前，你若渴了，你若有需要，你若需要得赦免，到基督这里来。但许多人永远不回来，并不是缺乏证据，而是缺乏一颗信心。这段里面我们听到了许多不同的反应，有的说他是先知，有的说你不可能，因为有先知的话说基督是大卫的后裔，出生在伯利恒，但我们知道他是从加利利来的。约翰实在无法不笑，因为当时的读者们都已经有了其他3卷书，马太福音、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，都已经知道耶稣出生在哪里，出生在伯利恒，但是因为他们拒绝相信，他们永远也不能够正确的理解历史真相。请大家注意，这里有个先后顺序，首先你必须来，必须喝， 然后你才会知道神是好的，你必须信耶稣基督，才会发现关于主说的这一切都是真的。这些人缺乏的是正确的角度，他们以不信的眼睛观看，所有的证据都摆在他们面前，他们却做出了错误的判断解释。要知道，这些不是外邦人，这些是敬畏神的犹太人。愿你我认识到，无论我们如何解释这个世界，我们必须从在基督的信心开始，否则就像这些犹太人一样，成为敬畏神的但却遭咒诅的不信之人。说穆斯林相信独一真神是不够的，因为他们拒绝基督是主。让我再强调一下，除了救主基督耶稣之外，没有人能够到父面前来。让我们在今天这个软弱的世代，勇敢的、真诚的，凭着爱心对我们的亲朋好友，他们对生活、对世界看上去非常友善的观点，对他们的好言好语，只要你心诚，只要你对别人好，只要你在耶稣基督这位弥赛亚之外，你就没有希望，不能得救，就不可能知道神的旨意。让我们一起祷告，阿们。So